今天是我们真理堂成立14周年的一个纪念哈，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崇拜，同时我们也有一些中午有个聚餐等等之类的。不过我们用腓立比教会作为我们这个榜样，因为腓立比教会一方面它有很多的特征，他们跟保罗之间的关系也都是比较特别的。那么这封书信写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后61年左右，那时候是保罗被关在罗马，准备罗马皇帝的一个审判。那个时候他写下这封所谓的监狱书信。那监狱书信当然不止一封腓立比书是其中一封，那另外还有哥罗西，还有以弗所，还有另外一本很短的叫做腓利门书，四本书被称为监狱书信。那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16章有提到，保罗第一次到欧洲的时候，就是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声，他就过了爱琴海，然后到了所谓的马其顿，就是今天希腊半岛的北部。今天有一个马其顿共和国，那在希腊的最北边的一个省，到今天还是叫马其顿省。这两个国家到今天还在争，到底谁是正统的马其顿。其实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两边加在一起就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省，现在被切成两个国家。那么保罗为了马其顿的呼声进入欧洲的时候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那这个是一个罗马军人所建的城，而且腓立比这个名字是纪念希腊这个帝国创立的亚历山大，他的父亲就叫做Philip。所以这个城是为了亚历山大，为了纪念他的父亲所建的一个城。那后来希腊帝国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后，这个城的名字没有改变，它叫做腓立比。因此在城里面大多数是外邦人，特别是罗马的军人跟军人的家属，还有退伍军人，犹太人反而不多。所以在使徒行传16章，当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通常保罗习惯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聚会，可是腓立比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犹太人人数不够多，他没有成立会堂。那么很可能当时的弟兄比较少，所以呢他到了河边，有些犹太的妇女在那里祷告，因为他们要10个犹太的男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那腓立比没有会堂，表示男人很少，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犹太女人。所以保罗就到了河边去找这些犹太的妇女，然后跟他们传福音，也就这样子建立了第一个腓立比的教会。那当时有个姐妹叫做吕迪亚，那后来吕迪亚是一个很有钱的妇女，所以用她的家就开始了腓立比的教会。那我没多久，保罗在那边因为有一次赶鬼，结果呢那个鬼附在一个使女，一个卑女的身上，然后她的主人就因为本来靠这个赚钱的，于是就告保罗等等，所以保罗就被关到监牢里去，而且先被鞭打。那你知道在监牢里，后来他跟他的同工希拉两个人在监牢中唱圣诗的时候，结果地震，整个监狱都打开了。那件事情就是发生在腓立比。后来保罗被释放，第二天被释放以后，但是立刻被驱逐出境。所以换句话说，你这样算的话呢，保罗去了腓立比建立的教会，被关被捉拿，然后被驱逐出境，前后最多是只有几个月。所以他跟腓立比的教会关系很特别，但是时间是很短的，他只有几个月在那里，然后保罗就变成一个宣教士啊。所以他不是我们普通今天的驻堂的牧师，他在以弗所、在哥林多这两个地方住的比较久。那在哥林多这么1年半18个月，他比较长的，最长的是在以弗所居住了3年之久。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没有一个地方的教会他待超过几个月的。那腓立比是其中一个比较短的，但他跟腓立比的关系很特别。腓立比教会对保罗也有特别的一种情感。那我们今天只是讲头一章，我们介绍这个背景，就让你知道为什么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他为腓立比教会感谢，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有一个特别的情分。那在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曾经提到，在他到位宣教的时候，在腓立比第4章第15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 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就离开腓立比这个地方，论到受受的事，就是有人给他奉献，他收奉献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当他离开腓立比，后来去了切萨罗尼加，然后去了雅典，去了哥林多，沿路一直到后来他整个宣教旅程，除了腓立比教会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切萨罗尼加里面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很特别，这位宣教士唯一支持他的教会不是以弗所教会，不是哥林多，腓立比，除了腓立比教会没有别的教会供给他，所以这个教会跟他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常常用金钱来支持他。当他在罗马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们还差人送钱送东西到罗马监狱里，监狱里。所以呢，他就在第十八节说，因为从以巴弗提，就是腓立比教会派的一个人叫以巴弗提，去罗马的监狱找保罗，给他一些衣物啊，各种东西，可能也包括钱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教会跟保罗很有一个情分感情的关系。然后呢，保罗也常常提到这个教会，就常常会有喜乐啊。他说二章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那第一章待会我们会提到，每逢为你们祈求，我总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这个教会带给他很多的喜乐，那很有感情。那甚至这个教会呢，其实我们从整个的了解，这个教会一定不是大教会，因为初期教会都从犹太人开始。那既然腓立比一开头，犹太人就不多，但是你记得那个监狱的狱卒，狱卒不是犹太人，他信主了，他和他全家最早信主的一家人之一。所以这个教会一开头不是很多人，那经济能力我相信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在奉献上却成为保罗常常跟别的教会夸口做见证的，就是腓立比教会。譬如说相对来讲比较有钱而且各方面条件好很多的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呢因为在海港，所以这个教会呢可能经济上是非常的富裕。所以哥林多前书一开头保罗就提到说，你们的教会呢样样都没有输人家的啊，在各方面的事情上，无论是口才恩赐甚至包括经济方面，他们都不输人家的。但是谈到奉献的时候，保罗就叫做马其顿教会其实就讲腓立比教会做见证来讲给他们听。你说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呢？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我说马其顿教会其实就是指腓立比，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就是腓立比教会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这是非常不一样。所以保罗用一个相对人数少经济能力不是特别好的腓立比教会做见证给相对人数多很有钱的哥林多教会，你得学学人家，人家是怎么样的奉献。但我觉得这个见证成为两千年来在教会谈到奉献我们都会提到马其顿教会奉献的见证，其实这就是腓立比教会。所以他们不是有钱的，但是他们的乐捐的那种心智，他们甚至再三的求保罗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不是义务而已，更不是一个责任，但是而是一种特权啊。所以说诸如此类，你可以了解腓立比教会的特质，也难怪保罗跟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那第三节开始，保罗就谈到这个教会，当保罗在这个监狱里的时候，他首先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他每逢想念这个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会感谢他的神，因为一切的恩典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在感恩节也会谢谢这个，谢谢那个。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所有的恩典最终的来源来自于神。所以保罗说，我感谢我的神，为了你们我感谢神，因为是神的恩典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能够表现出不管在奉献上，在各样的事情上，那样的事情是因为神加给我们的恩典。第四节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表示他常常的为这个腓立比教会来祷告。所以前面说，每逢想念你们，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有时候我开玩笑的说，很多的牧师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有时候会从这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侍奉。那有时候谈起他过去在哪里侍奉啊，很多牧师谈到他过去侍奉的教会，一谈起那个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常常是眼泪汪汪的。我很少看到一个牧师讲到过去他在哪里教会侍奉，一谈起那个教会就欢欢喜喜的，更多的是眼泪汪汪的，表示说哇，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很多的苦楚啊，很多的心酸啊，不足为外人道也。一讲起来，哎呀！但是保罗不一样，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是一想到他们，他就很喜乐。保罗也曾经在哥林多前书说过一句话：“我还需要什么推荐信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就是我的荐信、推荐信。”那其实对一个牧者，对一个宣教者来讲，他在哪里建立教会，转带领信徒，假如这个信徒将来在属灵上有成长，然后蒙主的带领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就是那个牧者的推荐信。哎，你看这个牧者带出来的信徒都是怎么样子的，这就是推荐信。那保罗为什么为腓立比教会欢欢喜喜呢？因为这个教会的见证，包括在奉献上，待会会提到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这些见证就是保罗的推荐信。一想到这个，他就会欢欢喜喜的。相反的，我相信保罗每一次想到哥林多教会，他就是眼泪汪汪的。他甚至在哥林多后书说，我前世写封信是个流泪的书信，可是那封信我们现在没有留下来，我们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其实真的有第二封书信是不见的，那种保罗流泪的书信。那保罗写了什么不知道，是哥林多后书是第三封信，所以第一封、第三封有，第二封没有了。但是写第三封的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有提到我之前流泪写了一封信给你们。那写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你从前书、后书保罗所写的话，你可以了解哥林多教会带给保罗多大的伤痛。因为他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会攻击保罗说他是为传福音而为自己谋利益的，诸如此类这种话。这是他一草一木建立起来的教会，里面的信徒很多是他一步带开手带领的，结果这个教会的信徒的生活见证、信仰上的问题是这样。你说作为一个牧者，好像一个父母一样，父母我想最难受的是什么，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不是不孝顺，而是孩子长大了为非作歹，然后街坊邻居都说你看这个孩子这样，那肯定这个爸妈没家教。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看到你孩子这样，你怎么会欢欢喜喜呢？你当然眼泪汪汪了。相反的，儿女如果各方面有成就，被人称赞的时候，父母就欢欢喜喜的，哎呀，有这个儿子还不错，有这个女儿蛮好的。一样的道理，牧者是一样的心情。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就会欢欢喜喜的，每逢祷告祈求讲到你们，就会欢欢喜喜的为你们祷告。那当然待会会我们提到他还进一步的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了什么。但是他接下来说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大概应该少了两个字哈，如果加上去你就更明白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中文的圣经读起来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好像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彼此之间同心合意。其实他应该加两个字，就是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与我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是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之间在传福音事上他们是伙伴，当然并不排除他们彼此也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但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更重要的是提醒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从这个教会建立一直到如今，我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你们都是跟我同心合意的伙伴，我们是同心合意的一个配搭啊。所以在同心合意这个字的圣经的英文翻译本，有时候翻译成 partnership 就是伙伴，或者是 sharing 是分享，或者是 participation 参与。其实希腊文叫 koinonia 通常翻译成团契，团契生活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保罗作为一个宣教士，他到处走动传福音的时候，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在罗马监狱里，他说你们从头一天就是我的属灵的同心合意的伙伴，你就跟我在一起。虽然保罗传福音他一个人或者带着其他门徒，并没有说腓立比教会信徒跟他到处去传福音，但当他们用祷告支持他，用经济的奉献支持他的时候等等的时候，就是在参与，就是他的好的伙伴的意思。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一直在传福音事情上跟他是有份的，有参与的。我就说可能是借着祷告，可能也包括借着金钱的奉献，借着各样的方式成为他的伙伴。我们今天教会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教会的宣教基金的奉献，某些宣教士也是一样，我们透过奉献，透过为他们的祷告来参与他们在那里的侍奉，我们就是他们的伙伴，就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时间空间身体各方面方便说我也到哪里去宣教，那有些宣教士他们在那里，当我们用这样子来参与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是同心合意的伙伴。所以我们真理堂成立到今天，我们也是类似像腓立比教会一样，我们不是一个大教会，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讲小的教会。但是小的教会大小在神看来并不这么重要。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有一个最小的教会，却是被称赞的最好的一个教会，就是腓拉铁腓教会。所以圣灵启示说，你们虽然是小而且能力也薄弱，但是这是在七个教会当中被最推崇的。所以教会大小并不是神所关心的事情，而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那因此我们在宣教上透过祷告透过金钱的奉献来参与的时候，其实对宣教士而言，我们就是他的一个属灵伙伴。我还记得我们现在支持的宣教士之一，一个叫做 Cindy， 是一个台湾来的姐妹，她在美国长大，后来做护士，现在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当中来传福音。那我记得几件事情，我想如果心地要想起我们的教会，也会有类似保罗这种的感触跟心情。我还记得他去了菲律宾几年之后，后来决定嫁给当地菲律宾的一个同工。那结婚之前他要出来办一些结婚的事情，然后就到他的教会，他教会在 New Jersey， 他的家乡在那里。那我们是少数几个支持他的教会之一，来看看我们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我知道他临走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年长的，特别是姐妹们，就私下里就要像你知道，如果女儿要出嫁的话，婶婶奶奶会做什么事，就私下里拿个什么金戒指啊，他就说好多老人家就塞了一堆金项链金戒指给他，讲结婚了当嫁妆什么之类的。他好感动，他说我跟 Boston 教会其实是别人介绍的，因为菲律宾当地有一个姐妹是当时师母，我们在她在芝加哥穆迪神学院读书的同学，就去了那边做宣教士今年31年了，那个姐妹退休60几岁，你看她从30岁出头做到现在。那她介绍说心底想要加入，可是她要募款嘛，那想了半天有谁呢，说要介绍我们， 所以我们是这样间接认识的。可是我们把 Cindy， 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把 Cindy 看成自己的女儿一样，好像女儿要出嫁了，哇，塞金项链金戒指这种之类。然后后来他们的有三个宣教士的团队，一个是女的医生啊，还有一个女的护士，这两个都是白人，那第三个就是 Cindy， 那其他是菲律宾当地的同工。那个白人的医生，那个女医生呢，父母都九十几岁了，啊，身体很不好，所以这个女医生就请了几个月的假回了美国陪她的父母，她父母都有末期癌症。那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家也是很辛苦，后来菲律宾的团队就有一位姐妹愿意去美国帮她，帮她照顾这两个老人家，那因此她就去了。那问题是这一份工作跟她原来的宣教工作没有直接关系，所以那个姐妹，那个菲律宾的姐妹去美国的旅费，去美国各种的开销是不能够动用她原有的宣教基金的，要有另外的经费，那另外经费要这个口袋里的钱哦。那这位台湾的这位姐妹 Cindy 知道这件事情，也知道那位医生他并没有跟别人讲说需要这个经费上的资助，他就跟我们提了一下，那种个人的名义跟我们提，如果我们有愿意的话，那我们在教会就报告了，我们也说如果有人有负担就可以奉献。没有想到，连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那次一共弟兄姊妹奉献了10000多块钱，不知道13000还是14000，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连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个不到100个人的教会竟然奉献这么大一笔钱，远超过他们所需用的。那他们在菲律宾的诊所，因为是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区，而且事实上他的诊所就在穆斯林有一个恐怖组织穆斯叫做莫若解放阵线大本营，所以那边的电力设备不好，常常一天会断好几次电的。医院在开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那个诊疗仪器一停电通通没了，比如灯没了，那你开刀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很想有个太阳能，这样的话可以储蓄一些电，可是没有这个额外经费，所以我们的钱足够那位菲律宾姐妹到美国的旅费以外，他们觉得用其中一部分钱就在菲律宾的诊所上弄了一个太阳能的一个电板，那这样的话他们有自己的电，那万一没有电的话可以用那个，诸如此类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但是 Cindy， 连他们所有的整个宣教队的同工都觉得我们真的是他们宣教上的一个同伴，我们关心他们的事情啊，真的之类。那所以你可以了解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这样子常常欢欢喜的感谢祈求？就是因为从头一天直到保罗被关在罗马，他们都是在宣教上保罗最亲密的同工，所以无论是借着祷告，无论是借着奉献，或者甚至直接派人参与他们的侍奉，参与他们的宣教，这都是一种同工。保罗为了这个，所以他欢欢喜喜的祈求，欢欢喜喜的感谢神。然后第六节提到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这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边所说的善功并不是特别指的宣教的事工，而是说神在他们腓立比的信徒心中动了一个工作，其实工作就是从他们信主开始，然后门徒造就，属于生命的成长。所以神要带我们每一个人从信主初信主开始，然后慢慢属灵上成长。保罗相信圣灵在腓立比的信徒当中已经开始，从播下福音的种子开始，一直到慢慢带领他们属灵成长，这个工作不会结束，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他深信这件事情是会这样子的，所以他心里面很有这个把握啊，我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啊等等，他有这个把握说圣灵会成就他这种属灵上的门徒造就的工作，继续不断的。那从腓立比信徒当中，从信徒头一天开始，他们借着关心保罗的宣教，用祷告，用经济上的支持，是证明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他们会关心神国度的事情。因此保罗相信 神会继续完成这个工作，让他们属于生命更加成熟。然后接下来的第七第八节呢，保罗进一步的来表达他对腓立比教会的那种的爱。第七节说，后半节，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一同与我一同得恩。你们常在我的心里。那英文版的圣经很有意思，有几个版本的圣经是翻译成说，因为我们和合本是翻译成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有几个英文版本是翻译成说我常在你们心里。那到底是你们在我心里还是我在你们心里呢？实际上是希腊文，两种方法都对，都可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可能保罗这个作者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一语双关的，同时你们在我的心里，我一祷告就想起你们来，但也反面也是的，我也藏在你们心里，你们一祷告就想到我。好，所以这种的亲密的关系，两个之间有一个深厚的感情，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我也藏在你们的心里。所以这是保罗跟这个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想到他们然后就满了感恩，一想到他们就涌出喜乐。那就好像谈恋爱的时候，谈过恋爱的才有这种经验，没谈过恋爱的读圣经都有点困难。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哇，一想想到你，然后我也知道你会想到我，那在那种感情当中，你就会觉得常常有喜乐，而且常常会思念对方诸之类的。那在这边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我也藏在你们心里。然后下面就说了一句话，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可是这个得恩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前面是提到我在捆锁之中，或者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辨明证实福音就是到处公开的自由的去宣教的时候。那捆锁之中就是现在他在罗马被关起来了，他不能自由出去传教了。所以无论他在捆锁中，在不顺利的环境，或者他自由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无论顺境无论逆境，他们都跟保罗一同蒙恩。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人有时候在侍奉中有时候受一些拘束，以至于我不能自由的做什么，有的时候你可以自由的做什么，但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同心，我们的在属灵上的同伴，我们的支持，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不变。同时一同得恩的意思也代表说，有人在前线征战，有人在后方为他祷告，为他奉献，一同得恩，这是大卫时代建立的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什么呢？他有一次出去打仗，那次打仗就是那时候他还没有做王，他回到他的根据地的时候，就发现亚玛力人把他们整个他的后方根据地呢攻占俘虏了，把妻子儿女财产全部带走了。那他们的他带着他手下600个人回去，发现他整个营地空掉了。后来他们赶快去追。追，那很远，因为那个敌人已经走了三天了，所以追的过程中一直不停的追到后来有200个人说走不动，于是大卫就叫了200人留下来啊，看守其他的器具。那其他的人呢就卸装变成轻装备，然后再追，就400人就去追，最后追上了，打赢了，然后把妻子儿女财产通通带回来了。回来以后出去打仗的400个人就说，哎，所有战利品我们400个人分，这200个人没去，没贡献。大卫说，从今天开始我告诉你，后方看守的跟前方打仗的均分掳物。他们没去，可他们在看守我们的器具嘛，对，我们卸装很多重装备留在这里嘛。他是在后方，但他跟前面征战的均分掳物。我觉得这也是个属灵原则，宣教的时候或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人在前线，有人在后方，将来在神面前一同得恩。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用各种方式去支持一些 宣教士宣教机构的一些事工，我不能去那里，但我可以用祷告，我可以用金钱去支持，将来在神面前一同得赏赐，一同得赏赐。这个是奉献方面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保罗也在借着这个来提到说，我在捆锁之中也好，或者能够自由的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是跟我一同，不但同心合意的来做，而且将来在神面前一同得恩。所以他会切切的想念腓立比的教会。那我们真理堂成立了，从2002年到现在14年，虽然我们成立的日期是6月，我们现在都比较多是在11月感恩节之后来做周年庆的庆祝，不一定是刚好成立的那个日子，因为跟感恩节也有关系。那真理堂很多的特别的地方，譬如说有时候去外面讲道，或是带领一些聚会，或者教一些神学课，很多人都问我，庄牧师你还在牧会吗？我说我是啊。你还在牧会？那你怎么可能这么多时间在外面跑？我是有一半时间在外面跑。我说我们真理堂比较特别，真理堂特别，所以就是说也容许传道人在外面有侍奉，那家里的事情当然有师母在，所以都也可以照顾得好好，至少不会让信徒没爹没娘的，爹不在家妈在。那同时是很少有教会的传道人可以有这么多时间，我有一半时间在外面侍奉讲道但是我觉得即使是如此，弟兄姊妹也都是在我们各样的圣工上都是好像有同心的一个参与。那今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的时候有些人注意到有一位弟兄是从温哥华来的。那事实上这位弟兄呢我是他今年4月来，但之前是去年还是2年前，我在温哥华某个聚会第一次碰到他。那他在跟我讲，原来呢他虽然那时候没见过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说我没见过你，不过我听你们真理堂这个每个主拜天主日讲到了，听了5年了，我是靠真理堂养了5年。因为他是到什么地方呢？加拿大 Alberta 北边有个地方今年发生一次火灾，足足烧了2个月，一个油田，就产油的油田，那边有火警，他就在那边工作的。但他现在不在那边工作，他原来在那里，那边是一个荒郊野外，就是挖油井的地方，那很多人就到那边工作。那中国人很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教会。他一去了好几年，偶尔回家回到温哥华，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真理堂网站，所以他每个礼拜天听，他几乎把我们的讲道都听遍了，包括以前几年他都听了，所以听了5年。然后后来他那个工作辞掉就回到温哥华了。那市长4月份他来跟我们谈过了以后，回去他决定奉献全职传道了，他想开始读神学院了，就是暑假之后就开始读神学院，准备过几年就变成要做传道人他妻子也支持他，虽然本来也有别的工作机会，后来他们想想不要了，就蒙召侍奉。所以我常常在很多地方会碰到这种情形，就是说哦，他们在哪里听到我们的网站。所以我们在这里教会可能不到100个人，可是我们不知道像这个温哥华的弟兄这样天天在听好几年的那种，不知道的羊在哪里。但是我们所有的工作其实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是一种无形的福音的工作。那前几天我刚从纽约回来，那边纽约有个姐妹，有一天她帮我翻译嘛，因为那个教会是福州话的教会都是从福清啊、福清、长乐、连江，哇，都是那边的。有位姐妹帮我翻译，然后先跟我自我介绍说，庄牧师，我第一次见到你，不过呢你的讲道我们听了好几年了，但第一次见到真人。然后他就说他给如数家珍你某天讲了什么东西，师母讲了什么，他听了好几年了，然后什么东西他都听过了。所以在纽约有一个人这样，所以我常常会听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就感谢主，就是说我们真理堂成立14年以来，我们的网站把我们所有的主日崇拜还有主日学的课程都放在上面， 那有些人是听到主日学课程，因为他从那个 Google 或者是百度，反正你要去搜索引擎，你一上去打个题目，哦，就跑出一个来，哎，有时候可以听，还有讲义嘛，是的，嗯，有个这个东西这样，所以各式各样的。那我觉得感谢主，用我们小小的真理堂，能够为神的国度做一点小小的事情。而在整个事情当中，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的带导，教会也有支持我们真光协会的施工，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个人的奉献支持这个真光协会的施工，包括做光碟哈，那网站当然是真理堂直接的网站。那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神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做的。然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用我们真理堂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也不忘记，不然在远地各地方还有本地我们的福音的工作。所以盼望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同心合意的，一起与我们，我跟师母还有众弟兄姊妹在一起，无论是本地的，无论是远处的福音工作，我们都一起齐心摆上，我们将来在神面前要一同蒙恩。那第九节以后，我就请师母来讲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祈求。
刚刚牧师讲到关于腓立比教会跟使徒保罗之间怎么样能够在福音，在这个福音或者说领人做门徒的宣教工作上，他们是同工，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想真理堂在这方面，一方面我们是支持一些宣教士，刚刚牧师已经提到我们对我们的宣教士不仅是支持在财务上，我们也是为他们祷告，并且他们也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而且他们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他们我们也是来支持他们，继续的额外的支持他们。那当然牧师刚刚也讲到说关于真理堂，其实应该是说真理堂成立的时候，我跟牧师受邀来真理堂牧养这个教会当时的同工群他们的心智，因为我跟牧师我们离开原来在Lexington教会，牧师原来在那边做主任牧师，离开的时候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呼召和引导，也就是说前面的道路神要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神是给我们很清楚的引导。所以我们当时跟同工分享，我们是我跟牧师是一个团队在真理堂来牧养，而我们也跟同工分享，因为神给我们的引导也是同时差我们服侍除了真理堂以外华人的教会，所以呢如果牧师不在我一定会在，那么少数的时候也许是我不在牧师会在，也就是说我们会负全部的责任牧养真理堂，但是同时我们也顺服神的差遣也是一种宣教的工作。所以当时同工们他们经过祷告，他们同心合意的，他们领受神给我们这样的引导，他们愿意，也就是说真理堂愿意跟我们一起来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神，来等于说服侍除了真理堂以外许多的华人教会，因为牧师出去他到各地的华人教会或者去教一些神学的课程，今年有两次是我跟牧师一起出去。那么所以这实在，当然刚刚牧师也讲到真理堂的网站，我们的同工们在这方面的配搭等等之类，其实我们真理堂我们的宣教方面跟别人的教会可能很不一样，但除此以外我们当然也是在为建堂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们也一再提醒大家，我们不是只是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 聚会的场所，我们乃是我们也要起来来服侍。所以我们为建堂的祷告，其实我们也同时在寻求神要怎么样引导我们，有了自己的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来服侍神，来参与在神给我们的这个啊领人做门徒的这个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工作当中。好，那么但是呢，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有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接下来保罗他就提出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使徒保罗都分别为这些教会有为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看对腓立比教会这样子跟保罗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保罗为他们有什么样的祷告呢？这个祷告第九节到十一节分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保罗他说出他为腓立比教会祈求什么，他为他们祈求的内容，他是求神使他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可以多而又多，让腓立比教会的爱在知识跟见识上可以多而又多，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但是然后保罗也说明这个祷告有什么目的呢？他为他们提出这个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和合本翻成是非，你看那个小字，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其实是这个所谓的美好的事，是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基本的事情，能够做出分辨，能够做出选择，知道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最基本的，这样他们可以做纯洁没无可指责的人。我们和本翻成诚实无过，无过就是无可指责，这个我们等等会来说明。那么但是是纯洁 pure 纯洁无可指责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而且靠着耶稣基督可以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是他为他们做这个祷，为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做出这个祷告的目的，求神让他们的爱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而又多，目的是他们就晓得怎么去分辨，怎么去选择什么是最卓越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基本的事，以至于他们在生活上可以活出纯洁无可指责的生活，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靠着基督他们可以结出仁义的果子。最后保罗说明他一切这个祷告，他一切行事为人最终的内在的动机是要叫神能够得荣耀。所以我们就来看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这个祷告也是我们期望真理堂可以在这方面来成长。保罗说他求神使腓立比教会的爱，这里保罗没有说明爱的对象是谁。我想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以为就是一个彼此相爱，但是你们的爱其实从耶稣说的诫命最大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站在这个基本的诫命上自然的流露，你们也可以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呢，这里虽然没有说明对象，但是显然保罗的意思是包含对神的爱，包含对弟兄姊妹的爱，也包含对众人的爱，所以是最广泛的你们的爱。在启示录第二章，那位人子斥责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失去了， 所以最根本的是我们对神的爱，从我们对神的爱流露在我们彼此相爱以及对众人的爱。所以保罗是为他们的爱求神赐给他们，使他们的爱可以增长，所以多而又多，对神、对弟兄姊妹、对众人，他们的爱可以增长。但是保罗说这个爱必须是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什么是知识？知识这个字是名词，动词是认识。我相信我们真理堂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认识，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这个字乃是论到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保罗他对于知识的基本概念是根据旧约而来的。在旧约中认识神是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说这个认识这个字，这个动词在旧约的里面也被用在夫妻同房这么这一种最亲密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已经使他自己能够被他的百姓来认识，也就是说神让他自己把他自己向他的百姓启示，然后呢他的百姓就可以跟他建立真正个人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神和他百姓之间亲密的关系，他百姓对神的爱是表现在对神的顺服和对神的感恩。所以我们在讲生命记，我们看见神一再的要求他的百姓要爱他，也就是说要遵守他的诫命，要顺服他。所以神的百姓对神的爱跟神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于他们对神能够有一个出于内心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感恩。如果他们以这样对神的爱跟顺服来建立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他们对神的认识就可以继续不断的来增长。这是关于知识其实所论的，不是只是我们所想的一些真理的知识，这其实是包含了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在新约中我们怎么能够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呢？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所谓的永生生命，不是我们可以活到永永远远，乃是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生命的品质。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是悖逆神，我们活在罪中，我们整个生活是邪恶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呢，这就是借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活出的生活就可以活出一个跟过去迥然有别的生活，不是活在罪中，而是活在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活在义的当中，活在圣洁的生活里面。所以对保罗来说，知识就是对于福音的真理有非常成熟的了解。那这个福音的真理，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总是认为福音的真理哦，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天上。 来拯救我们。其实福音的真理，我们对真正福音的真理要有一个成熟的认识，不是只在新约，必须是从旧约到新约。因为这个救赎不是只是当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乃是从旧约人类犯罪以后，神怎么样来完成他对人类救赎的计划。从他对亚伯拉罕的拣选，跟亚伯拉罕立约给他的应许，以及对以色列人的拣选等等之类，一直到基督耶稣神的儿子成为人，来实现或者说来完成神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对福音的真理有成熟的了解，不是只是很个人性的，就是我们得了什么好处，耶稣为我死来救赎我，而是神的国度，对于神是创造者，神是宇宙的大君王，神的国度是他治理一切他的创造，他的受造物跟他之间应当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怎么样被罪破坏，然后神怎么样以恩典来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使我们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并且最终神要恢复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一个理想的君王的统治。所以这个知识对保罗来说是对福音的真理有很成熟的了解，但是不单单是理性的明白，也包含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活出来的生活是跟我们所明白的真理相称，也就是说这是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不但是要有真理的知识，而且要在生活里面活出跟我们所知道的相称的一种生活。所以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知识呢？一方面必须要有健全的教导，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必须要把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神整个国度和救赎的旨意有一个健全的教导。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必须在生活里面要真正的活出这样的真理，也就是说充分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带来的一个新的生命，以及我们对将来神国度的实现我们存着盼望。所以从这方面其实我们真理堂，我们确实是一卷书一卷书来讲解神的话，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在遵行或者说把所明白的真理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很多时候我们听了要爱神，可是回头我们生活里面爱神这个听完的才刚刚很 fresh 的很新鲜听完的一篇道，马上就丢在脑后了，生活里面跟我们所听见的道就是二分，也就是说不能够连贯在一起，常常是脱节的。所以保罗祈求神让他们的爱可以增加，但是这个爱必须是在知识上，必须是在真理的知识上，但是同时是生活里面具体的把这个明白的真理能够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不仅是在知识上，爱还必须是在各样的见识上。这个见识，我们先看什么是见识。见识就是指在实际的情况，我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当中具有属灵的洞察力。我们每天生活面对各种的情况，但是我们 在面对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来看事情？我们要从神的真理的原则之下来看，我们要从神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所谓属灵的洞察力。事情表面是如何，但是我们可以看超越事情的表面，看见事情背后那个属于神的世界，也就是说事情背后有什么关于神以神为中心的角度来了解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个事情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而且我们能够查验这些事情跟神的旨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这些都是属灵的洞察力。但是见识也包含道德的知觉，也就是说对于道德上的是非我们也有分辨的能力。所以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以及道德是非的分辨力，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实用很具体的判断，在我们面对的生活处境中可以做出很实用很具体的判断。那这种见识其实真的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旧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真正敬畏神，我们已经在生命记一直讲什么是敬畏神的真正的意义。如果我们真正这样子敬畏神，把神当得的畏惧归给神，我们最害怕得罪神，但是同时我们最渴慕去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有这种对神的敬畏，那么是智慧的开端。我想我也曾经一再讲，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不是只是聪明头脑的聪明的，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或者说有在这种好像说 intellect， 就是说哇这个人的头脑是非常的是在这种聪明才智上很有很强的能力。圣经里面讲的智慧是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神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定下了他的法则，他要人类按着他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有智慧的人就是晓得如何按着神所定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且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能够向神交账，这叫做智慧，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个智慧也就是这里你可以说就是所谓的见识，真的能够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一切的处境当中，我们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有这种道德的分辨力，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具体非常实用的判断，而晓得我们应当如何行能够真正讨神的喜悦，也是最终可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所以爱必须是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否则爱就会沦为只是一种情感，一种多变的，就是一种随着情绪变化，或者爱就会沦为是宽容。宽容很多道德上的邪恶的行为，或者对于教义上不纯正有一些偏离，我们也可以宽容。所以这个宽容主要就在教义以及在道德上。所以我刚刚说了这个见识是指有属灵的洞察力，同时有道德的分辨力，但是知识是对福音的真理有成熟的认识，并且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以这两样来帮助我们真正的爱神爱人。 那么我们才不至于沦为这个爱只是一种情感，或者这个爱是纵容，无论是在教育上的纵容，或者是在道德上的纵容。只有借着知识跟各样的见识，才可以确保这个爱的纯净。所以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们的继母，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说你们还不哀痛把这个人赶出教会。当然绝对不是说这个人犯了这样的罪立刻把他赶出去，乃是这个人收了继母，可是这样的罪在他们当中，他们却没有真正是针对这个罪去 指责，或者说去帮助这个人悔改，或者说有人这样做这个人不肯悔改，那么教会就不能纵容这个罪，就要把这个人赶出去。那赶出教会其实仍然是一个恩典，因为赶出去是为了要叫他能够从这个罪中悔改，所以保罗用另外一个用词把他交给撒旦，听起来都很恐怖，赶出教会交给撒旦。其实交给撒旦的意思，赶出教会就是交给撒旦。那什么叫交给撒旦？初期的教会不像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人跟人之间是很疏离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崇拜，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谁也不知道谁的生活是如何。但初期的教会，教会不但是他们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所以他们的教会的生活是很亲密的一个团体的生活。也就是说一旦被赶出教会，你就等于说整个社交的圈子就被切断了。那么切断他的社交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他因此能够醒悟过来，能够悔改。所以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说，就脱离教会这个属灵的团体，这么亲密的一个社交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团体，以至于他被孤立了，不属于这个，不再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很亲密的属灵的团体的生活当中，那希望他可以醒悟过来。所以我们要有真正的爱，可是这个爱必须是知识和见识两样来帮助爱能够来分辨。所以呢保罗说他祈求他们这样的爱可以多而又多。多，首先这个多这个动词本身就描述是增加，而且不但是增加，增加到满意，并且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所以表示说他们的爱是要继续增加，不断的增加，一直增加。保罗希望他们可以增加到满意，但是又多，多而又多，那也就是说一直一直越来越增加，增加足不断不断的多，越多更多。换句话说，保罗希望他们的爱不但是继续的成长，而且是无限制的继续的成长，这个爱可以无限的增加。所以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敢以为自己的灵性登峰造极，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现在很属灵了。我们在今生这个属灵的成长永远有成长的空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无限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可以达到极致，我们如果认识一点，我们再多认识一点，再更多认识一点，跟无限来比只不过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而已。 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所以保罗希望他们的爱是继续不断，而且是无限制的增长。因此换句话说，这个爱和知识见识二者之间其实是有互相的关系。爱必须有知识和见识，也就是说有辨识力来约束我们的爱，必须以知识、以真理以及丰富的属灵的洞察力、道德的分辨力来约束、来限制或者说来引导我们的爱。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的爱不断的增加的时候，这个爱也会更渗入在我们对神的真理的认识以及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和分辨力，使得我们的知识以及我们的洞察力、属灵和道德的洞察力都可以被爱所影响，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知识上更多的认识，或者说属灵上更多的洞察力。换句话说，这两样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真理堂，尤其我们最近讲到神对我们的要求，要我们爱神。但是我们也知道爱神一定会表现在对弟兄姊妹的爱以及对众人的爱，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真正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那这里保罗加一个各样的见识，就表示是全面的生活经验。在全面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都具有属灵的洞察力跟道德的分辨力。但是保罗接下来说，他这样的祈求有什么目的呢？目的是使你们能够决定什么是卓越的，或者说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或者说什么事情是基本的。保罗的意思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无数的决定要做，每天我们都要做无数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很多时候都不是在黑白的对错之间来做直接的选择。如果是黑白，我相信这个决定很容易做，譬如说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说谎，那么要做这个黑白，我们马上就知道说谎是错的，说诚实话是对的，这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天我们要做的很多各种的决定，不是这么直接在对错跟黑白之间做这样直接的决定。所以保罗说，我们需要特殊的辨识力、分辨力，来让我们分辨事情之间的不同，来做出最卓越的选择。也就是说，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是最基本的。因此要具备这种的辨别力，保罗已经提出来，就是他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爱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么他们就有这种的辨识力。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的大选，我们怎么去做决定，因为这不是从黑白这种很直接可以做一个决定，那么我们如果真的是在知识和见识上我们的爱不断的增长，就具备这一种的辨别能力，使我们来做一个选择，选择什么是最卓越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基本的。那保罗所谓的最卓越、最重要、最基本的是指什么呢？那就是指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应当活出的 或者说所应当具有的一切的特质。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具有的、所活出的一切的特质，这就是所谓的最卓越的。那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当活出什么样最基本的特质呢？其实保罗接下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就已经提出来，在第三章的第九节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把万事看成是粪土，要得着基督。但是要得着基督是指什么呢？他说，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能够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他竭力追求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跟基督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但是认识基督跟基督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也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着的。我们能够效法基督一样的拒绝罪，我们可以效法基督一样的活出完全顺服神的生活。所以保罗说，而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因为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我们也像基督，为了顺服父，他必须受苦，以至于他受到犹太宗教领袖的反对，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神救赎的工作。但是他却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具有的一切生命的特质，也就是能够认识基督，得以在基督的里面活出基督。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所以保罗说，我们的爱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为的是叫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能够做出选择，选择什么是最卓越的，什么是最重要和基本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被神的真理和神的恩典所改变，以至于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各种的决定当中，我们能够做出最重要、最根本、最卓越的选择。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金钱？我们怎么面对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每件事情，我们该做或者不该做，这些事情可能不是黑白的，就是很直接对错，你就可以做决定。有时候我们看起来这些也没有什么，这些事情好像做跟不做都不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真的吗？我们人生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的，绝对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们不需要向神交账的。我们全部的生命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对他交账，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做一个对的选择。所以保罗说，当我们做这样的对的选择，就使我们可以纯洁和无可指责，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纯洁就是指不掺杂， pure， 纯净的意思，那也就是指在道德上的洁净。我们做了这样对的选择，我们在道德上我们是真正的洁净，真正的纯净。但是这是从正面来说，从负面来说， 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其实就是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无可指责，这是从负面。换句话说，神判定我们整个生活是蒙神所称许的，无可指责。但是呢，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直到基督的日子，保罗的意思是说，是为了基督显现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为那一天我们来做预备，我们可以过纯洁无可指责的生活，为了基督再来，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预备好自己，我们可以向他交账。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显出我们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是迈向基督再来的那日子。换句话说，我们是以将来的盼望来过今天在地上每天的生活，我们是以基督再来，将来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那日子，来主导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那一天，当我们站在基督的面前，我们盼望那日子的来到，我们今天就要在地上过一个真正的纯净无可指责的生活。因为当我们得见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必完全像他，也就是说那日我们就可以完全，我们可以活出完全的义，因为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但是为了那一天，为了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能够得他的称许，以致我们能够得享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被实现，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包括身体的拯救，我们可以进入完全的义，不再会像今天我们仍然会跌倒会犯罪，我们真正不再犯罪。为了那一天，我们就必须现在就预备自己，我们就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这就是约翰一书使徒约翰所说的，他说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使徒约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也就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目的。他们为了基督的那日，基督再来，基督显现的那日，基督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那日，我们今天在地上过一个洁净的生活，来预备好将来基督再来时候，我们能够得见他，可以完全被改变。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使你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这个仁义的果子跟纯洁无可指责是平行的。纯洁无可指责就是指我们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也就是道德上的义，在我们的生活行为言语都被神判定是对的，是义的。但是他说是靠着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换句话说，这不是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达成的，这乃是圣灵的果子，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掌管我们整个人的生活言语行为思想，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 一个效法基督的生活，所以这是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人的能力可以达成的。换句话说，保罗祈求腓立比的教会在他们对神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对众人的爱都可以不断的增长，但是是必须在知识和见识上无限的不断的增长，目的是这样他们才具有分辨力，他们才能够做最好的选择，决定什么是卓越的、是重要的、是最基本的。他能够分辨什么是卓越的跟次好的，能够分辨什么是重要的跟次要的，这样子才能够在生活上活出纯洁无可指责的一种生活，也就是结满仁义果子的生活，就预备好得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能够得着最后完全的拯救，也就是救恩能够完全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保罗最后你会发现，所有圣经这些真正属于神的仆人，他们是真正以神为中心，所以最后保罗他说，这一切为腓立比教会的祈求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换句话说，这指出保罗这个祈求追根究底的动机。我们做任何事情最根本的试验就是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追求在属灵上成长，都是为了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的满足，我们自我的需要，我们自我的可以好像说享受神的福分，如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样的追求是毫无价值的。唯有像保罗一样，真正所有的追求，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为了神的荣耀。因此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行事为人最根本的事业，就是我们真正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荣耀神。牧师常常出去讲到都用一个题目叫追求卓越。我想当然因为是布道性，可能不会讲到这么好像说为了荣耀神，比较是好像说我们追求卓越。但是这你可以说是入门的第一步，然而真正入门不能只是为了自我，真正悔改真正相信的人是一个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所以盼望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能够也成为我们真理堂我们一个成长的目标。我们真理堂其实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具体的悔改转向神，过一个顺服生活、顺服神的生活成长的空间。我们在对神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对众人的爱，我们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我们在知识和见识上怎么来约束我们的爱，我们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我们能不能够在现在就为基督再来的那日子预备好？我们可以说我们真的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基督的审判台前，真的是无可指责。我们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目标，我们最终都是渴望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可以实现他君王的统治， 一切的受造物在他面前尊他的名为圣，俯伏敬拜他，来荣耀他，来尊荣他，来赞美他，来歌颂他，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所以盼望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过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当然这不是一下子一触可及，我们要训练自己，慢慢的也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更转离我们的自我，更转向以神为中心。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年真理堂14周年，我们希望借着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榜样，我们真理堂也能够继续的来成长，在我们的跟神的关系上，我们圣洁的生活上，还有在我们传福音的使命上，我们都可以继续的成长。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今天有圣餐。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子14周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真的14年来我们也经过大风大浪，我们也经过很多的反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主啊，我们只能说是因为你的恩典保守我们直到如今。我们站在你真理的根基上，我们虽然不能说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竭力的要追求，真的是像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使我们的爱在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为你再来的那日子来预备自己，我们能够真正的过一个在道德上在各方面都遵循神你的旨意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因为你的怜悯跟恩典，我们得以存活，我们能够今天还继续的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这实在是你极大的恩典。求主你继续的施恩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刚硬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实在是存着真正的谦卑，我们同心来建造你的教会，更是我们同心的来为你自己的国度能够早日的实现，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委身来侍奉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